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从今天这个主日一直到复活节呢，我们都会来看这个马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2节到30节。对不起，好，马可福音第三章22到30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文士就是教导法律的人，摩西律法的人，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就说，耶稣他是被别洗铺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就叫他们来，用比喻告诉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相争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够进到壮士的家里去抢夺他的家具，必要先捆住这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灵继续的帮着我们，使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叫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认识你。恳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愿这话语就是一个福音的种子撒在心里，在我们的生命中按时能够结出果子来，开我们的心门。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文士就是教导律法的人。然后这些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这些文士呢，他们就跟耶稣有了冲突，然后呢，并且质疑呢他这个在加利利这边的这个工作。那在这里就给大家一点的背景，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呢，可以讲说就是那个整个地带的首都，或者是说是一个宗教的首都。然后呢，加利利呢跟耶路撒冷比起来呢，就好像是大城市跟乡下一样的比喻。所以呢，他们就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听说有耶稣这个人呢在那边做这样的工作，然后呢，他们就特别质疑他关于这个赶鬼的事情。他们说他是用鬼王的势力来赶鬼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因为呢，他们就说，哪里可能这个人呢可以这样子赶鬼，一定是用鬼王的势力赶鬼。然后呢，耶稣就反驳他们，很简单很简单的反驳。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这样的质疑呢是没有道理的，根本没有逻辑的，因为你这样子讲呢，就等于撒旦在那边呢自我毁灭。哪里可能？撒旦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根本不可能嘛，哪里有可能自己毁灭自己，自己打自己？为什么呢？一个国家一个家，如果他自相争斗的话呢，那就站立不住了。那鬼王也好，撒旦也好，怎么会这样子做呢？哪里会自己打自己，让自己毁灭呢？根本没有逻辑的事情。所以呢，很显然的，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只有神去打撒旦，哪里有自己撒旦自己打撒旦呢？所以呢，在这里呢，耶稣用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没有人可以进入到一个壮士很强壮的人的家里呢去抢他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强壮的人在那边看住嘛，你怎么可能去拿他的东西呢？只有你先捆住这个强壮的人，你才可以到他的家里去抢夺他的东西。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什么呢？耶稣就是带着那个神圣的权柄，从神那边而来的权柄，去捆住这个强壮的人，也就是撒旦。只有耶稣捆住了这个人，那神的子民才可以被救出来。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的这个权柄就是从神而来呢？道理很简单， 因为耶稣做的事情就是神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再讲一次，我们怎么知道神耶稣的权柄从神而来呢？因为耶稣要做的事情就是神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既然是神要做的，耶稣做出来，很显然他的权柄是从神那边来的。耶稣只是完成了神所应许的事情。所以当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没有人能够捆住没有人可以从那个强壮的人那边拿东西，除非你捆住他的时候呢，其实耶稣是要影射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里面呢，这里说勇士抢去的东西你可以拿回来吗？答案是不可以了。他这样强壮你怎么拿？被掠夺的东西，被强人掠夺的东西，你可以解救吗？解救不了，因为他是强人。可是耶和华却这么应许，他说勇士掠夺的可以夺回来，强暴的人抢去的你也可以去解救他。谁做这个事情？耶和华自己做。他说那些跟你相争的，我就跟他相争，你被掠夺的孩子，我会跟他拯救出来。这个是耶和华在以赛亚四十九章里面做的应许，强人、勇敢的人、强暴的人，我都可以从他手中跟他拿回来。在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啊，讲说你要从那个强壮的人那边抢劫的时候，我们想，哎呦，耶稣在讲什么不道德的事情啊？他要教我们抢劫是吗？不是哦，在这里不是抢劫哦，在这里呢是被掳掠啊，被绑架的孩子，神要去怎么样跟他救出来哦，不是抢劫哦，是救被绑架的孩子。神在这边应许说什么？不管那个人有多强壮、有多勇猛啊，有多强暴，神应许说，这些孩子我都要跟他救出来。所以很显然的，在这边呢是有一个故事。我们继续的来更深入的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们来看四十九章里面的其中很重要的几节，在在第八节那边呢，耶和华说，到了你蒙悦纳的时候，就是说再一次的我愿意来祝福你的时候呢，我就答应你们的请求，在被拯救的时候呢，我就要来帮你，来记住你，我要保护你，我要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也就是说我要跟你再一次的来立约。对那些被捆绑的人，我要说出来吧，你出来吧。对那些在黑暗里的人呢，我要说你要显露出来，也就是说你要被得到自由吧，出来吧，出来吧。因为什么？因为西安，也就是耶路撒冷，当年说过，耶和华你背弃我，你离弃我，你忘记我了。然后神就这样子回答，他说一个母亲，一个妇人，他能够忘记那个吃奶的婴孩吗？他能够不连续那个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吗？当然不可以，不能够忘记。你自己的孩子你会忘记吗？不会。他说有啦，可能就算是有那些忘记的，可是神自己说，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不会忘记你的。当我读这一段感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这离弃这句话呢，是当年神的子民他们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先讲的这句话，耶和华你离弃我了，你忘记我了。你可以想象这些人那时候他们被迫放逐， 被抓掳掠到巴比伦的时候，要离乡背井，在那边做一个奴仆的生活的时候，他们那种 被抛弃被离弃的那个感受是很真实的。先知们也告诉他们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神因为他们的罪审判他们，所以他们懂这个是神做的事情。所以那种觉得我被抛弃了，神已经忘记了，我已经没有要救了，那种我的命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 那种心理我们是可以明白的。可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神借着他的仆人以赛亚所做的应许，我不会忘记你，我不会忘记你。所以神就应许说，总有一天你要出来，你要得到自由，你要出来，我要救你。神本来是跟他们打架的，神说总有一天我不是跟你打架，我是为你跟别人打架。神的子民最重要的是要耐心等候那一天的到来。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当你再次蒙悦纳的时候，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当那天被拯救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帮救你的人。在以赛亚书第49章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的话，其实就是告诉他们这段感情还没有结束。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神，神就是那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人。诗篇告诉我们，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就是总有一天他会宽恕，他会饶恕他们，总有一天会饶恕，因为不会长久。果然他们的等候是没有白等的。当耶稣圣诞节我们刚刚纪念，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就宣布什么？他说日子到了，拯救的日子到了。而这个拯救计划不单单只是把你救出来而已，不单单只是自由而已。他说这日子来到的时候呢，表示神要跟我们再次的和好，神要宽恕我们。如果你要得到神的宽恕，这个权柄一定要从神而来，因为宽恕这个事情是只有神才可以做的。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就宣告一个瘫痪的人说，你的罪蒙赦免。一开始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些耶路撒冷的律法师或者是在加利利的那些律法师，他们很大的震撼，他们说这个是亵渎啊！因为他们，你懂他们这样讲是对的吗？因为耶稣在这边做的事情是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罪得赦免是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你冒犯的是神，只有神可以赦免你。可是耶稣就是偏偏做这个事情，偏偏强调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要说，我做的事情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不是亵渎来的，因为耶稣是带着神的权柄做神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当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罪得赦免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做这个事情就是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以赛亚书第49章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哦，果然耶稣的权柄从神而来，因为耶稣所完成的就是神所应许的事情。这个救赎的工作本来就是神自己要做的，现在是耶稣做出来了。果然神的国临到了，果然耶稣就是那个天国被授权的这个君王，是圣灵恩膏的这个君王。所以现在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神要跟撒旦开战。撒旦这个强壮的人，勇猛的人，强暴的人，神要跟他开战。我们会看到神要跟他争斗，因为这个撒旦跟我们争斗，神就要跟他争斗。神是借着耶稣基督跟他们争斗，然后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出来吧，自由吧，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如果要做神的工作，唯有是从神 的权柄那边来，你有这个权柄授权了，你才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在整个马可福音里面呢，从第一章一直到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三章呢，我们看到的都是耶稣带着神的权柄做神的事情。在第一章里面，在马可福音，耶稣显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会堂里面，加百农的会堂里面呢赶鬼，这个就是耶稣做的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第27节，耶稣在会堂里面赶鬼，然后呢众人就很惊讶，他们就彼此对问说，哎，这个是什么事情来的？这个是新的道理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赶鬼跟别人赶鬼不一样，耶稣是用权柄吩咐那个污鬼，那个污鬼就得听从他。这个只是开始而已哦，第一章第一个神迹开始而已。然后呢接下来从一个人到加百农整个村呢，整个镇呢都去那边，彼得的家在那边呢，耶稣赶鬼，耶稣医治。然后耶稣呢就到加利利的不同的城市那边呢，到每一个地方就进入他的会所，就在那边讲道，然后呢就在那边赶鬼。然后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马可就记录说，有许多的人哇听到他在加利利做的这个大事情，就从犹太啦，从耶路撒冷啦，从以图买啦，从约旦河啦，推罗啦，西顿啦，东南西北都跑到加利利那边去看，去得医治，去那边被赶鬼。所以来到第三章的时候，虽然耶稣本身还是在加利利那边工作，可是呢东南西北各处的人呢都已经进入到那边呢寻求他的帮助。而每次有污鬼的时候呢，十一节就说，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你懂这个表示什么吗？这个表示是耶稣是带着权柄，神的权柄赶鬼。之所以这些鬼都被赶走，都被赶出来，然后那些人都能够自由，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污鬼都承认说耶稣是有权柄的，从神而来的权柄。就算是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前几节呢，也是这样子形容。他说耶稣就设立了12个门徒，要他们与他自己同在，也要差遣他们去传道，然后这里是关键，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当耶稣设立他的12个门徒的时候呢，12个使徒的时候，也同样给了这个神从神而来的权柄，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耶稣自己做的事情，讲道赶鬼。然后呢这个事情做到什么地步呢？做到那个地步啊，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情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连吃饭都没有，就是一个来一个赶，一个来一个赶，一个来一个赶，这样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呢是何等的壮大，那时候的情景。老实讲，如果你好像看这个故事好像看电影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只能够有一个结论，那就是神在工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一个接一个，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镇，到东南西北的都在发生的时候呢，你只能够有一个结论，就是神在工作。而神在工作的意思就表示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从神而来，因为是神在工作，神的国度已经临到，所以撒旦的国度就开始被毁灭了。所有他的整个家呢，他抢劫来的所有的东西呢，反而都被抢劫一空。这些污鬼来到神的权柄，神的儿子的权柄的时候呢，根本束手无策。不管他是多强壮也好，多凶猛也好， 撒旦呢现在已经被绑起来了，然后那些被他的小喽啰捆住的这些人呢都被神释放了，都自由了。意思说什么呢？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得神赦免了，他们再一次的属于神了。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整个故事的情节的时候，毋庸置疑的，耶稣的权柄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做的东西是神自己要做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发现这些从耶路撒冷的来的这些律法师呢，他们却否定他的这个权柄，他们说不是啦，他是靠鬼王赶鬼。我们看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很不解嘛，对不对？很明显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人去否决这样的事情呢？可是当我们看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明白说如果有人真的要否决神的事情，神的工作，那个问题就是权柄的问题，是一个权柄的问题。因为你任何人，如果你现在说哦，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话，那你就是你得承认说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救主，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弥赛亚，耶稣就是什么王。如果你承认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话，你就必须放弃你的这个权柄，顺服从神而来的权柄，你就得放弃自己的权柄，顺服这个权柄，顺服耶稣的权柄。如果你承认耶稣是王的话，那他就是你的主。所以这对于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律法师，这些文士，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个权柄，他们不愿意放下，他们仍然想要抓住他们的这个权柄。这个心态我能够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圣殿，哇，他们在那边讲解律法，你懂什么意思吗？就表示他们是整个宗教的巅峰来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律法怎么解，他们说了算，谁对谁错，他们说了算。可是现在他们从这个大城市首都这里来到这个乡下加利利的地方，会这个都这个非正统都不入流的这个人，现在说竟然有权柄，而且他的权柄还比我们的权柄大，他们哪里放得下？放不下嘛，对吗？可是如果耶稣的权柄他们不肯承认说是从神而来，那他们只能说那只能是从鬼王而那里来，就算是没有逻辑他们也只能这样讲。可是弟兄姐妹，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当他们否决耶稣的权柄的时候，很可惜的，他们同时也否决了耶稣的救恩。他们为了守住自己的权柄，他们也放弃了耶稣的救恩。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再说一次，当我们否决耶稣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否决他的救恩。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靠着这个权柄来救赎那些被罪恶捆绑的人，也只有耶稣这个权柄能够打败撒旦，打败他的小喽啰，打败那些污鬼，也只有耶稣这个权柄能够带来宽恕，能够带来与神的和好。所以如果你否决这个权柄的话，就表示你等于是自我毁灭嘛，因为你的罪就不能够得赦免了。这就好比说耶稣已经是攻下这个城堡，这个城墙他已经打破了，他已经跑到里面来了， 然后他说来跟随我出来吧，然后你说不要不要，我不承认，我不要跟你出来，我要留在这里。就好比这样了，怎么救呢？救不了。如果你要被救，你就得承认耶稣有这个权柄，而且他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你就得承认顺服跟随他。我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六章就这么形容，他说从前你们是罪的奴仆，你们是罪被 给罪抓住的，然后呢你们想要公义都不可以，可是现在你们是从罪里得到释放了。可是从得到释放是什么？你要做神的奴仆。神的奴仆好吗？好，因为你做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而那个结局就是永生。罪的工价是死，可是神的恩赐呢，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所以你不要做罪的奴仆，你就要做神的奴仆，可是神的奴仆那里却是有永生。所以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为什么要赶鬼，因为他就要展示说他已经胜过撒旦了，撒旦已经被捆起来了，跟从他吧，得到自由吧。神的子民已经，他们等待的那一天已经来到了，神要释放他们，神要他们再一次的与他和好，属于他。而耶稣就是那个带着权柄能够从那个强暴的人那里呢夺回属于他自己的子民。神耶稣有这个权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宣称耶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 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从罪的捆绑那里被释放出来，我们能够与永生的神呢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从死亡的命运那边被救赎出来，而凭恩典得到这个 永远的生命。而唯一能够拒绝这个永生的这个恩典的呢，就是我们拒绝神的工作，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我们否决这个，我们就得不到。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扪心自问，可能你说我们没有，我们哪里敢啊？我们哪里可能像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文士这么狂妄，哇，竟然敢亵渎耶稣，亵渎圣灵，甚至是亵渎神，我们哪里有 这种胆量？确实没有了，我们也不是什么宗教的巅峰，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狂妄。可是这不表示说我们对耶稣是完全的顺服，是吗？我们有对耶稣的权柄完全的顺服吗？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心中的 这股傲气吧，我们还想要说我们要守住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权柄，权柄啊，放出来谈何容易。为什么我没有权利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为什么我要放弃这个权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叫我悔改，为什么我要悔改啊？神叫我，人家打你，你转过另外一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可以还手？为什么？所以就像这些耶路撒冷的文士，这些我们有一个共同点，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是为所欲为，为什么我要放弃这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对于这个顺服耶稣的权柄，我们收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限制神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工。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完全的复兴，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改变，可是当我们收手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留着这个权柄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在限制神的工作。弟兄姐妹，耶稣的权柄是不可以受到这样的挑战的。我们要记得，当耶稣说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彼得想到自己的好处，你说哇，我的主人受死，这样我也得受死，不可以。彼得去阻止耶稣的时候呢，彼得去拉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转过来对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为什么？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只体贴你自己的意思，你没有想到神要做什么事情，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耶稣不一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说，不是照着我的意思，而是照着天父的意思。当我们只有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人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抓住这个权柄，我们不想要降服给神。可是我们这样抓住的时候呢，我们依旧还在撒旦的家那边受捆绑，我们没有跟着耶稣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对彼得说的是，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意思，人的意思，不管是你的傲气也好，不管是你觉得你还想自我保护都好，你要放下，因为神的意思才是我们的盼望，是神的权柄才能够使到我们有完全的复兴。神的意思不好吗？神的意思好，神所关心的就是我们人的状况，神所关心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神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是不是能够真的是得到完全的复兴，能够国泰民安，能够整齐，能够人人啊都有生命力，这个就是神的意思。愿我们照着神的意思，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撒旦是什么？撒旦就是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我们要远离撒旦，只专注于神的意思，我们降服于神的权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听到了神救恩的好消息，神没有忘记他被困住的人，没有忘记，神差遣他自己的孩子带着他的权柄来到这世上，以圣灵的能力救赎，完成他的功。在这个战争里面，撒旦已经被摧毁了。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加利利也好，东南西北各处的人也好，都经历了这个得到自由的这个救恩。不单单只是自由，是宽恕，是知道神已经原谅我们了。所以在二十八节这里，耶稣第一次用这个 very very 啊 ，amen， amen 是什么？我 amen 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一切的亵渎，都是可以赦免的，没有什么是能够神救不了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再无可救药，你的深渊还有多深，你的罪恶有多黑暗，神都可以救你。你是看见听得懂吗？你是听了你的在你的心里有扎根吗？我们唯一的反应是必须承认，是的，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王，我们要完全降服于他，就是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顺从他的旨意。不难，一天一天的跟，一天一天的跟随，就让耶稣这样子的带领我们，从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捆绑那边被释放出来，然后单单的为神而活。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 天上的父，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都降服于你，我们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你，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